大家可能看到消息啊，核聚变方面，韩国的 K Star 可控核聚变反应堆再次创下了他自己的记录，1亿度的高温情况下维持等离子体48秒，这个比他们在2年前2021年的时候创下的1亿度等离子体稳定运行30秒的记录，等于又长了18秒钟。好，那么大家就再次看到很多的新闻标题当中会说，这样的一个反应堆再次创下了世界纪录，时长40多秒钟。让我们感觉似曾相识的其他的新闻，等离子体高温稳定运行比这个长得多的有的是啊，怎么这个又是世界纪录呢？这个我们就说到了，目前全世界各地做的托卡马克反应装置啊，他们各自测试的技术和目的是各有侧重的，就像奥运会打乒乓球比赛一样，实际上各有各的单项，比较的不完全相同，所以你不能单纯的看它的时间长度这一个指标。托卡马克大体上现在测试的就是两类。一类是高温等离子体运行，维持它长时间稳定的技术，这个追求的就是控制等离子体，不使它失效，不使它突然的簇灭。但是呢，它并不追求核聚变、聚变反应的发生。另外一类对应的就是真的要产生聚变反应，关注它的能量提取，还有它的能量数值。所以这二者是不一样的。比较起来，当然实际发生核聚变，这个反应的条件要更为苛刻。一般等离子体几千万度，我们就可以出现了。而且啊，我们如果单纯的目标就是让一个等离子体稳定的存在，那相对啊，现在来看还是容易做到的。你不要把任何的干扰引入进去就可以。但是等到你真的要让等离子体稳定运行之后，达到它的实际目的，也就是产生聚变反应，那个干扰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们现在各个测试的反应堆还是要实际奔着核聚变真实的条件去进行模拟，这样才有意义嘛。这就是所谓的 H 模式。你比如说，之前如果说到托卡马克等离子体运行持续时间最长的记录，这是 TOSUPRA 法国的这个反应堆，时长是6分30秒，但它这2003年就已经做到了，就说明它比较容易，因为它使用的是 L 模式。L 模式呢，在实际啊，我们将来真的奔着核聚变反应这样的场景来看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更多的托卡马克型反应堆用的都是 H 模式，高约束模式。那中国合肥的 EAST 反应堆，在23年的时候，曾经做出403秒稳态高约束模式的等离子体运行，所以高约束模式 H 模式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就告诉我们，看核聚变反应进展上的有些新闻，你要看里边比较具体的细节，像模式不同，这个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便同样是一个等离子体稳态运行，现在都用 H 模式，那每个反应堆关注的侧面也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核聚变反应三个关键性的指标，它的密度、时间长度，还有它的温度，每个反应堆各有自己的侧重，这是不同的。还有呢，你要看它的反应类型，就是怎么样进行的聚变反应，是哪个元素和哪个中位素完成的反应。你像过去说起 Q 值最大的记录，曾经日本宣称它的 JT60 实现了 Q 值 1.25， 也就是净输出大于净输入 1.25 倍。但是呢，实际上它呢是进行的 DD 反应，而我们现在一般认为 DD 反应的可取性呢不大。一般我们用的都是 DT 反应，这个 Q 值呢就变得没有意义。那么现在啊，如果真正说净输出大于净输入 ，Q 值大于一的，大家比较认可的就是美国的国家点火装置 NIF 做出的记录。当然，在这里也有一些小小的争议啊，在核聚变反应本身的技术领域争议不大，但是在外界从工程角度来看是有争议的，因为你把输入能量的开始啊算作反应发生截止前一刻，这个算作输入能量。但是啊，进入到这一刻之前，你是用激光来完成的。激光产生的过程当中，输入能量变成激光的效率，这个还是有折损的，而且折损的是非常的厉害。但是呢，它就没有计算在内。也就是说，它纯粹只考察核聚变反应前一刻和之后输入能量、输出能量这个比值。这个学界呢，一般是认可的。2022年底，美国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NIF 做出了这个结果，所以这方面它是世界纪录。核聚变反应真正发生这样的托卡马克装置，啊和。中国的 East 和法国的 West 等等，这种仅仅是为了维持高温等离子体长周期的稳定运行不一样的第二类装置，或者更准确的说第二类实验测试内容。在这个当中实现最大的聚变能量产生的这个是欧洲联合环牛津的那个，但是现在呢他完成了这个记录之后呢，他已经退役了，他认为这个装置呢已经做到各方面的极限了，有关的实验测试得到的经验和结果呢可以用到 ITER 上，今年2月刚刚完成的5秒内产生69兆焦的聚变能量，比之前呢又大概多了10兆焦。所以呢，从实际发生了聚变反应而且产生能量最多，那么目前联合环是记录的保持者。韩国的这次 K-STAR 创造的记录呢，是指在1亿摄氏度的情况下维持等离子体稳定运行48秒， 那当然它也是 H 模式，而且呢它是 ELM less H mode， 就是ELM 得到抑制的情形下的 H 模式等离子体的稳定保持。什么是 ELM 呢？叫做边缘局域模式。这个词儿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等离子体在高温运行的时候啊，它经常会出现类似太阳耀斑一样的，在等离子体边缘处会出现突然的能量喷发，这当然会破坏等离子体的稳定。因此我们这是观察到 H 模式独特的这个优势之后啊，相较于 L 模式，它呢更适合于将来实际聚变反应的这个条件。但是 H 模式就是有这个问题，它的边缘处会出现 ELM 现象，会出现这种能量的耀斑。因此我们进入 H 模式之后怎么能够抑制 ELM，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韩国的 K-STAR 反应堆呢就追求 ELM less H mode 这样的等离子体的稳定控制。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些方法了，其他的一些技术细节也在摸索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边缘吹入一些粒子，按理说呢等离子体稳定是很忌讳杂质的，但是单就 ELM 问题来说啊，为了避免大的ELM 出现，大耀斑出现，我们可以生成一些小的危害极其轻微可以忽略的小 ELM， 把它们引入进来，发现可以防止大型的 ELM 的出现。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大家都提到它的偏滤器的设置啊，换成钨的等等，这是他在摸索相应的经验。大家呢各自在自己追求的测试方向上形成经验，最终会汇集到 ITER 法国的国际联合反应堆，在那儿呢可能会有大量的我们已经经过摸索之后成熟的经验运用上去。所以各自的侧重不同，每一个记录呢也各自有自己的意义。